接下来是证道的时间，今天信武传道所要证道的主题叫做清理门户，我们将时间交给信武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再一次跟大家道个新年，新年快乐，相信这个年大家也都回到自己的家人身边，跟他们有许多的互动。那当然这个年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刚刚有提到这个武汉疫情的这个爆发，所以让这个人心惶惶。那以现代人对这个疫对这些安全的标准要求越来越高，其实相对的大家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因为这个要求的这个层级啊就越来越提升嘛，所以对许多人来讲呢，其实第一线的防疫工作的人员是最累的。那我记得2003年那时候我还在医院工作的时候，就爆发这个 SARS 的疫情，那我刚好就是管理这个口罩这一方面的，所以那时候就第一次碰到这个口罩这个要怎么管理的问题，因为这个不再是可能根据各个使用单位他提出的这个需求来做供应跟分配。那其实在这个当中我们也会受到很多的这个压力，特别医护人员他会就跟你讲说，那你要我们怎么样子，你要我们去送死啊，不提供口罩给我们，那我们怎么办呢？反正他们会有很多的这个恐吓，那可是口罩就这么多啊，对不对？医院每一个就是第一线的人员也都要用，那病人也需要提供给他们。那个时候是第一次碰到这种这个新的病毒，所以大家都很慌乱，不知道怎么样因应，不知道怎么样子来对付。其实直到今天呢，SARS 仍然是无解，仍然找不到它的解药。所以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人一直觉得就是说，当找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要说怎么去对付它，怎么去解决它。那这次的这个武汉肺炎也是还找不到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对付它，那我们只能够就是说提升我们自己的免疫能力，然后阻绝这些病毒的入侵，才能够让自己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和状况。那所以呢，我们也不用就是说非常的紧张，紧张到好像连这个门啊都不敢出啊踏出去，其实也大可不必，因为我们基督徒其实也是在这样子跟世人活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中，就是要来表现出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那其实我们已经有这个永生了，所以即使就是我们不幸离开这个世间，我们也知道到哪里去了。但是对世人来讲呢，千万这个病毒不能够感染到他的身上，否则他就惨了，他就完蛋了。那我们也基督徒也不是说一副很 TK 那样子，就觉得反正我信耶稣了，我好像有这个百毒不侵的这个能力，所以到哪边去我就不戴口罩，在密闭的空间搭乘大众交通捷运工具这些也都不管它，其实也不需要做到这样一个地步。我们还是有这个圣经教导我们的，凡事就是按着这个神的教导，要按着这个 中道啊，按着神的这个主所教导这个中道去行，不要过于不及，都不是一个好的情况。 那过年期间呢，我们也提到有两位年长的弟兄姐妹安息主怀，刚刚也做了一个报告。这件事呢，也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所以我们人类一直没有搞清楚状况，一直想要把这个地球打造成一个永久的家，所以呢，现在呢，发现这个地球可能会不够住、不够用，资源会耗竭，所以就往外太空发展，对不对？我们甚至发展到外太空，希望能够再找一个更好的地方、更合适的地点来让人类去居住。但是其实这个都是这个最后都会无疾而终啦。因为如果照圣经所给我们的启示呢，其实不管你到世界哪里、世界各地去寻找地方，都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只有到上帝那边去，才是一个永久的家乡，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在那边呢，我们也不用再怕这些什么这个武汉肺炎这些新型的病毒了。所以我们要有这样一个体认。那我们常常来读神的话，其实就是要更新变化，让我们做好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准备。因为既然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那我们就要有回天家的准备啊。我们不要到了上帝那边去，回到耶稣那里去才发现说，哇，这个地方怎么我一点都不了解，非常的陌生，那好像格格不入啊，那就惨了。因为你在那边是住到永永远远的呢。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体认，神给我们的话其实就是要更新变化我们的一些错误的认知跟见解，要回到圣经上面来，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跟遵循。所以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保守我们在过年这段时间的平安，我们都平安回到神的面前，今天一同聚集在这里来敬拜你，也要聆听你的信息。求你继续透过今天的信息来指导我们。主啊，也提醒我们，这世界非我家，是的，我们家是在永久的天上，是要跟最爱我们的上帝在一起。但是如果我们对上帝的性情不熟悉、不了解，那相信将来的相处对我们来讲一定是非常的难受。所以我们要今天弄清楚，我们以后要永久住在一起的这位上帝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上帝，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这个相处的非常的融洽，并且非常 enjoy 在其中。愿你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继续的来教导我们。我们向你仰望，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上次讲到约书亚记，其实已经是两个多月前的事了，已经非常的久了。去年11月17号是最后一次讲约书亚记。那我们说到上帝指示约书亚他们打败仗的原因，是有人拿了不该拿的东西，对不对？当灭的物。所以呢，不是上帝故意要丢弃他们让他们打败仗，而是因为有人不听话，不遵守约定，不遵守上帝的命令，拿了属于上帝的东西。我们有提到，就是说即使这个要毁灭的东西也是上帝的东西。那边有提到一个观念，我们那时候有讲到一个希伯来字叫 Heren， 这个字它中文翻成当灭的物。那我们以为说当灭的物就是很肮脏，都不能够去碰，就是都可能有病毒这样子。其实不是，那边讲到这个当灭的物是属于上帝的东西，所以上帝决定把这个东西摧毁掉，那我们连碰都不要去碰。不是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没有人的，是要毁掉的东西，那我把它占为己有，中饱私囊，那反正它已经要毁掉的东西嘛，对不对？我拿来用了什么关系？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是属于上帝的东西，你连碰都不要去碰。那亚干他的问题就是出在这边，所以神在震怒之下呢，就不与他们同行，以至于他们吃了第一次的败仗。 造成人心惶惶，不知所措。那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就是要看他们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要如何来寻找这个原因。那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呢，其实啊，在上次的最后一段经文，上帝已经很清楚地指示他们要如何的做，上帝告诉他们，就是被抽签抽中的那个人呢，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就是已经告诉大家要怎么处理这个人了，因为他让大家吃了败仗，损失了36条人命，又造成整个军心溃散，几乎就没有办法继续再走下去了。所以上帝已经很清楚的指示这个被揪出来的人要怎么样，用火焚烧，本来这个火是拿来烧这个当灭的物，但是因为他拿了当灭的物，他就怎么样，他变成了当灭的物，所以他也要被火烧掉，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刑罚。他说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所以我们看见隔天清早起来，这个约书亚就叫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12个支派里面第一个取出来的，发现这个罪魁祸首是属于犹大支派，那这个等于是说已经人数就马上缩减了，对不对，因为他们有六，在民数记那边他们有数算这个可以去打仗的这个男丁有60万嘛，那60万这个一抽出来的话呢，其实就12分之1，12分之11就马上那个人被排除在外了。那他就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娶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世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撒底，就是撒底这个家族。所以我们发现呢，这个范围一直在缩小。那耶稣亚清早起来就进行这件事情，说明了他对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视，一早因为这件事情造成他们在原地踏步啊，他们没有办法再往前进了，也没有办法再做什么事情了。这个事情如果没有办法解决呢，就是一直在搁在那边，所以他为什么清早起来就要赶快来查明这个原因，那他要知道到底是谁违背了约定，拿了不该拿的东西，让以色列人败得如此的凄惨，所以他开始抽丝剥茧要找原因。那这个有时候我们在找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这样子，我们很想要知道到底是谁偷了那个东西，谁那个拿了那个不该拿的东西。我记得过年前我们跟严记在查那个录影带，到底谁把我们的饮水机偷走了，我们有一台饮水机其实也是旧了，要看看说哪一个教会要的话我们就送他，就后来他被拿走我们还不知道，只是后来觉得怪怪的，怎么地上那么多脚印脏脏的，后来才跟严记讲说，哎，严记饮水机不见了呢，昨天我们还在讲说这个饮水机的事情，结果他已经被搬走了，我们还不知道，后来我们就跟这个厂商询问要怎么样调那个录影带来观看，后来找到了，原来是一个的中年男子，所以我发现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找问题找凶手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聚精会神，很想要赶快知道说到底是谁害了我们，到底是谁，让我们打了败仗，那既然神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提示了，所以我们就要赶快的希望知道那个查明真相。那另外一方面呢，对拿了这个当灭之物的人来想呢，哇，他一定是很难受，对不对？因为他心里面在想说，到底会不会这个发现是我，还是后来找到别人，他一定多少还存着这个侥幸的心理，对不对？因为他觉得哇，如果这个事情被知道了那怎么办，哇， 最后如果发现是我，那该怎么办？我相信如果弟兄姐妹有偷过东西的经验，我们都很怕那个人被发现，对不对？所以我相信亚干这个时候心里面一定很难受，特别发现那个什么范围一直在缩小，一直在缩小，而且是朝着正确的方向。所以我相信他那时候应该是心跳得非常快，喘不过气了，几乎都刺激到一个几乎他都快要没有办法呼吸了。然后我在想，如果这个是电影的情节，一定会放一些很紧张的音乐，对不对？那音乐就停在那边的时候，哇，原来凶手就是他，使撒底的家室接着人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哇，这件事情也说明怎么样子，哇，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啊！告诉你不要拿，你不信，你偏不信，试试看，结果发现最后真的是水落石出，凶手就是亚干啊。哇，这个对他来讲呢，他这个时候不知道怎么面对这样子的事情哦。我相信当我们偷东西的时候，我们都是怎么样子，我们都一定是左顾右盼，对不对？发现没有人的时候我们才去拿嘛，而且我们一定觉得说我做的这件事情是神不知鬼不觉，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的事情原来上帝知道。所以我们看见上帝啊，把这个凶手最后就暴露在以色列人面前。哇，那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处理他的问题的，对不对？真正的凶手已经找出来，那怎么对待他，怎么对付他？所以啊，这个约书亚，我相信当他知道亚干是凶手的时候，他一定也不好受。所以他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把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认罪，我劝你向我说明你做了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对亚干来讲，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什么好隐瞒了，因为他做的这些事情他以为没有人知道，可是上帝知道啊，而且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揪出他来。如果我们是在一个小圈圈的话，他可能觉得还有保留一点点颜面，怎么样子来说相啊，然后来减轻这样子的一个冲击。但是没想到是在一个众人的这个都在场的情况下，哇，因为那一天就是要找出凶手，所以我相信他们在的那个场合一定是场面非常的盛大，因为要找出到底凶手是谁，接下来就是要怎么对付这个凶手的问题了。可是我们看见约书亚对亚干说的这一句话，他说，我儿，我劝你把荣耀归给耶和华。弟兄姐妹读了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如果是我们，我们一定是说，可恶啊，就是你害我们打败仗，哈哈，你终于被我们找到了，看我们怎么修理你。我们大概会抱，有一些人大概抱着一个幸灾乐祸的心情，要怎么样子来看好戏。有一些人觉得非常的生气，就是他害36个家庭破碎掉了，所以要怎么样看来整他，来处置他。但是我们看见约书亚说的话是，我儿，我劝你把荣耀归给耶和华。要怎么样子把荣耀归给耶和华？弟兄姐妹，你觉得呢？对亚干来讲，他已经犯罪了，犯错了，要怎么样把荣耀归给耶和华？他这个时候不是只能够只是羞辱主的名吗？他还能够做什么荣耀归给耶和华的事吗？你们觉得呢？认罪哈，对，没错哈。其实如果你去看原文哈，这个向他认罪，这个认罪原文是赞美、感谢的同一个字，所以啊，当你认罪的时候，你怎么样？你就是在荣耀神呢，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不认罪的时候，不认错的时候， 其实是一直让神的名没有办法被高举，对不对？但是偏偏我们又不喜欢认罪，我们是要尽量的把它掩饰，希望掩饰到呢都没有人发现，都没有人知道，那最好最棒，是不是？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的心态就是这样子啊。我做错了事情呢，希望别人不知道，如果有人知道也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我因为我们要面子，我们要一点颜面。但是在这边呢已经没有这样子的机会了，因为这件事情呢在大庭广众之下要来做一个了断，做一个审判。所以约书亚对亚干说，向神认罪，我劝你向我说明你做了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不晓得我们如果是亚干，我们作何感想？我们发现其实约书亚跟亚干的年纪大概有一点点差距，所以这个时候的约书亚大概年纪也不轻了，所以他会用一个长辈对晚辈的这样一个称呼来告诫他，不要再隐瞒了，有什么事情尽管说。而且我相信约书亚这时候一定非常的难过，为什么竟然有人还是不听话，造成了这个民族受到这么大的一个损伤啊，这么大的一个损失。感谢主，其实亚干呢他没有隐瞒，而且他还回答的蛮清楚的，我们看见他回答，他对约书亚说，我实在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犯了罪。他公开承认他犯了什么罪，我做了像这样这样的事，我在掳物中看见了一件上好的示拿毛皮外袍，200色克勒银子和一条50色克勒重的金子，我喜欢他们就拿走他们，看哪、衣服在藏在我帐篷中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所以亚干这个时候发现没有办法再隐藏了，这个上帝都已经知道他做了这些事情，所以他只好公开承认，而且啊他叙述得非常的清楚，对不对？他拿了些什么东西，他为什么拿这些东西，他都一一的做一个清楚的交代跟说明。所以他说，我实在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犯了罪，我做了像这样这样的事。哪些事呢？他说在那些战利品当中啊，他拿了哪一些东西。但是这些战利品呢，其实神在他们还没有打仗之前就已经告诉他们了，就是金子银子金银铜这些要归上帝，对不对？其他的东西怎么样子？用火烧掉。所以啊亚干这些东西都是不该拿的，他拿了一件上好的示拿毛皮外袍。我们的和合本没有翻译，如果你去看原文呢，他是说示拿毛皮的外袍，哇，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一件怎么样舶来品啊，是一件什么那个非常时髦的高级的这个服饰。那示拿呢，其实就是在巴比伦两河流域啊，所以有的其他的这个圣经就翻译成巴比伦的这些衣服，或许从我们今天来看，他拿了这件衣服就很像是我们这个意大利米兰的那个最流行的服装，或是巴黎的这些最上好的这些这个这些服饰。不只是拿了这件衣服，他拿了200色克勒的银子和一条50色克勒重的金子，他拿了这怎么样子分别出来的东西，对不对？他拿了这个当灭的物，这个示拿毛皮外袍，所以啊他被这个上帝弃绝，上帝也弃绝他们，以至于他们吃了这样子的一个败仗。然后呢他说啊，我喜欢他们。所以 有一些东西怎么样子，不能够多看几眼，知道吗？哦，不是你的东西呀，千万不要多看几眼哦。多看几眼呐，你里面的心就怎么样子动了哦，就会心动了。哎，所以亚干呐，他就是多，可能这个东西应该是要烧掉，对不对？赶快烧掉就没事了。但是因为他觉得太漂亮了，太可爱，烧掉太可惜了哈，所以就怎么样子，多看他几眼，哇，就开始这个罪啊，就是这样子出现的，知道吗？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夏娃怎么会吃那个果子，对不对？明明神已经跟他讲说，那个果子都不要去吃。在蛇没有出现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果子看起来不怎么样啊，对不对？但是等到蛇跟他讲说，哇，你吃了那颗果子啊，就会像神一样聪明，你会非常的聪明，聪明好几百倍。他再回头过去看那颗果子的时候，就怎么样子，那颗果子好像在闪闪发光，好像在对他招手，知道吗？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子哦。同样的东西呢，你的心情不一样，你的念头不一样，看起来就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夏娃在看那颗果子的时候呢，哇，他觉得那颗果子好像在召唤他，哦，对他说话，以至于啊，他就一步一步的落入那样子的圈套中。所以亚干这个事件呢，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哦，就是不属于我们的东西啊，我们不要有那些想要得到的念头，一定要这样子哦，而且要立即的怎么样子，赶快离开他。对一些男人来讲啊，看到一些养眼的图片，对不对？多看几眼就怎么样子，就不好的念头就会出现了。所以我们要时时保持一个清洁的心呢，就是碰到这些试探的时候，要赶快向上帝祷告，千万不要觉得说啊没有关系啦，哎呀，我很厉害，嘿，我很能够把持得住吼，啊，实在是不要太过于相信自己，要相信圣经哦，相信上帝的话才是个明智之举呀。那在这边呢，我也要分享一个例子呢，哦，这是有一个姐妹的分享哦，她说有一次啊，她去坐火车的时候哦，她看到火车上有一把伞，而且是好像人家忘记拿走的，哦，那她觉得说哇，那把伞看起来非常漂亮哦，那反正那个失主也已经下车了啊，她观察了好几站哦，发现这把伞没有人的了，他觉得哇，越看越不错哈，越喜欢，所以后来呢，下车的时候呢，反正这把伞已经没有人的了啊，我就把它带下车去吧哈，带回家去。结果他说，他带回家以后，他就开始后悔，为什么？因为他从此以后不敢把那一把伞拿出来，他怕拿出来的时候发现说，哎，你怎么会有这把伞哦？忽然有一个陌生人这样子跟他寒暄的时候，哦，那不是惨了吗？所以他说，哇，糟糕，那把伞拿回来呢不敢用，变成是一把无用的伞，只能够放在家里，放在家里也很惨，为什么呢？因为每次看到那把伞呢，那把伞就告诉他说，你是小偷，你拿了不该拿的东西哦。所以哇，他的心很难熬，很煎熬。直到有一天呐，啊，这把伞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的，哦，然后他问他的小孩子说：“那把伞怎么不见了？”他小孩子说：“我们也不知道啊，哈。”这时候他才重新回复到自由身，哦，觉得哇，那把伞没有办法再来控告他了。所以，对我们来讲呢，你拿了不该拿的东西，你以为你是赚到，哦，这个不该拿的东西有可能是别人的钱财。有可能是别人的老婆，你以为你赚到便宜了，你以为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等到 你慢慢的了解真相的时候，才发现它是一个大麻烦呐。所以聪明的人呢，要有一个觉悟，不是你的东西，就不要有那个贪的念头出现。当然，最好的就是赶快离开现场，不要多看他几眼哈，不要多逗留太久。好，最后我们要来探讨，那既然已经找出这样子的一个凶手了哈，啊，那凶这个亚干也一五一十的吐露出，的确他拿了这个东西的哈，他没有隐瞒，他也没有说谎，他很坦诚的告诉所有的人，这东西的确是他拿的。那接下来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当时候在场，我们要怎么处理？他是我们的同胞，跟我们一起作战，哦，是我们的这个战友，一起去这个作战哦，打败敌人的。那这个时候已经发现他是这个罪魁祸首，我们怎么处理呀？我们每天生活在一起呢，对不对？我们一起去这个杀敌耶，可能每天可能很多人会想到说，哇，过去有说有笑的那些画面，对不对？哈，一起生活的这些情景，还有搞不好他的老婆跟我的太太很要好，哦，他的小孩跟我的小孩是妈吉的，那我们要怎么处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场，我们怎么处理？我们可能不知道怎么处理，对不对？我们只好用上帝告诉我们的原则处理，是不是？而且是100%的处理，不能够有任何的折扣。所以呢，我们就看出来这个，哦，当然我刚刚没有讲到，就是说当他们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亚干吐露出这些实情的时候呢，约书亚就差遣使者们跑到帐篷看呐，啊，哦，这个看呐，啊，这件事情呢，这个和合本也没有翻译哈，哦。通常这个看呐，啊，就是说你看哦，就是这个看就是在那边找到了，哦，但是和合本没有把这个字翻译出来哈，哦，就会少了一点点的那个张力哈，哦，这个情。这个当时候的这个处境，他说：“看呐，啊，隐藏的东西啊，在他的帐篷里，银子在衣服底下。真的去找的时候，就完全照约这个亚干所说的吼，哦，就是这样子，衣服在上面，银子在下面，完全就是照这样子的情况，哦，找到。所以，那既然人赃俱获。”就是要怎么样子来处理这个问题的，那当然呢，就是按着神的心意来解决。所以当我们这个群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发生了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的原则上面来处理。如果圣经告诉我们怎么处理，我们就照着那个方式处理，是一个最好的处理方式。也不要这个管他是不是传道牧师哈，因为圣经已经这样子教导了，就要这样处理。所以如果现有传道以后犯了一些不该犯的错误，希望我们的执事哦董事也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处理，因为你们这样子处理，教会才会蒙福，知道吗？所以约书亚和跟他一起的全以色列人带着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银子以及毛皮外袍那条金子以及他的儿子们女儿们他的公牛他的驴他的羊他的帐篷以及所有属于他的使他们上到雅各谷去。哇，这个阵仗还真大哦，不只是只有亚干，所有属于他的，如果你去看原文啊，那个都是复数，他的儿子他的女儿都是复数，就代表可能他也已经这个很多个孩子了，有可能也搞不好有孙子的都不一定了，哎，这些属于他的呢都上到雅各谷去，那边要做一个处理，做一个了断。 那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人是有感情的，哦，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上帝的教导上面来处理，哦，因为这个时候也不再是一个情志的问题了，哦，而是他所造成的这个损失跟损伤，对那36个家庭来讲，也是没办法交代过去的。所以既然神已经这样指示了，约书亚就带着他还有以色列众人到雅各谷那边去。约书亚说，在处理之前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全以色列就用石头打死他，用火焚烧，用石头攻击他们。所以所有属于他的，不是被石头打死，就是被火烧死。不晓得我们那时候在场，我们石头敢不敢拿起来，哦，敢不敢丢出去。可是呢，上帝要所有的人都怎么样做这件事情。你在丢这块石头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如果你当时候在场的话，你会有什么感觉？我们看到的不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而已，你要看到的是罪的问题，知道吗？所以因为这个罪怎么样子，让以色列人吃了败仗，让他们开始怎么样子，军心就松懈掉了，对不对？我们在读这一章的前半段的时候，发现他们开始轻敌了，是不是？后面我们会看见，其实这个什么爱城的人数啊，远远大于他们所评估的人数，哦，他那时候那些探子回来说，我们大概派2-3千人过去就可以了，对不对，哦，就足足应付了。后来发现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啊，从这件事情是教导我们啊，罪真的是不能够马虎啊，不能够轻忽啊，有时候我们不能够重情啊，重到一个地步，哦，把这个罪都搁在一边了，哦，都不处理了。要知道这个原则啊，这个规定是谁定下的？是上帝自己定的呢，而且是还没有打仗之前就已经跟他们讲得非常的清楚了，这个当灭的物千万不要拿，要用火焚烧，金银铜要进到神的府库里面去。但是有人把持不住，受了这个诱惑。我相信今天其实我们的社会也有很多的规范，哦，告诉我们要中规中矩的做人的一些道理跟原则，可是偏偏有时候我们就不信邪啊，哦，那如果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还存着这样子一个侥幸的心态的话呢，那有一天你会尝到这个苦头，哦，你会知道那个下场是多么的可怕。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结果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再只是停留在这些亚干属于他的被处理，哦，的这个结果跟情况而已。其实我们看到的更多，看到的是这个罪，哦，带来整个的影响力是这么的大，这么的可怕。如果今天亚干没有被找出来会怎么样子？以色列人可能就被这些外邦族会慢慢的逼近，哦，甚至就是开始会被那个，哦，斩草除根了。因为他们已经怎么样子，心消化如水了，连打仗的意志都没有了。所以我们不要认为就是说，哇，怎么这么狠啊，哦，这么惨啊。那以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呢，更是没办法接受。我们常常说他还可以受教育，哦，还可以受教，哦，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死刑犯呢还怎么样子，还可以有继续感化的机会，对不对？在那个年代呢没有这一回事，哦，那感化这件事情也是因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而异。但是回到圣经的教导上面，圣经是要告诉我们对罪啊要处理到这样子一个 严肃可怕的地步。那有的人会不会说，上帝好残忍呢？哦，怎么对这个人命哦，一点都这个不看重哦，都这个不再给他机会？可是，上帝如果对自己也是用这种态度，我们就没话可说了，对不对？对不对？如果我们觉得说，上帝啊，你怎么这么残忍？你对这个亚干这一家的人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方式，你真的是没有爱啊。但是如果上帝也用这样子的标准对待自己，那我们连一吭声都吭不出来，连一声都吭不出来了。那的确上帝就是用对付亚干、对付罪的这种标准对付自己，不是吗？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怎么被对付的？他是被当成罪处理耶，知道吗？所以啊，如果上帝都用这样子的标准对付自己，我们就没话可说了。所以我们今天要认识到这个罪的可怕，还有它的后果，以及上帝一定要处理的这种决心来对付罪。我们不要因为说我们已经活在这个新约的时代，神给我们很多恩典，我们可以继续犯罪，然后继续的让神来赦免我们。的确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认真的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但是你不要因为有这个免死金牌，有这个解药，你就不断的拿来这样子的使用。当心这个罪是怎么样子，它是有影响力，它是有能力的啊，你根本不堪一击，你不要以为说我有这样子的一个真理，我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所以没关系，等我犯罪以后我再来跟上帝认罪，上帝一定会原谅我。你要小心，这个罪的能力相当的大，不知道哪一天你可能回都回不去的，因为你已经被罪侵占到一个地步，连你自己得救与否你都没有信心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五章一到十三节那边，其实也看到即使在新约时代，保罗也是教导怎么样子，教导哥林多人要这样子的对付罪。我念给大家听，在哥林多前书五章，那边提到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我们看见在新约时代，保罗的标准还是跟旧约一样，只是那时候他们没有这种权力，在这个用石头，来处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时候是罗马帝国的时代，没有办法允许他们在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但是并不代表说这个对罪的处理还有对罪的宽容度就变弱了，变低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失败以后，我们有没有勇气重新来面对这个问题很重要。敢不敢来面对问题，还是我们尽量的掩饰，让这个船过水无痕，就让它这样过去就好了，自欺欺人的告诉自己说，没事啊，没事啊，都过去了。如果我们是存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呢，那我们可能是那个问题永远是存在那边，只是等下一次什么时候引爆而已。如果你没有好好去面对这个问题的话，好好的去处理的话，这个问题永远存在教会里面，存在你的心里面。 还是我们愿意谦卑的在神面前好好的来探讨哈，谦卑的像约书亚他们一样，来寻求神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如果是神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那个原因，或是我们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当然是要好好的来做这个修复的工作。我们要向神认罪，我们要向人认罪哈，我们要去面对，要去处理，而且我们的处理方式呢，要按着神的教导来处理。我刚刚说约翰一书那边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反观如果我们说我们自己没有犯过罪，那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的。约翰告诉我们，你知道你的错你的罪在哪边的时候，你就要去承认，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最好的解决办法。那这是我们今天清理门户这个信息所强调的三个重点。我们基督徒要学习这个去找问题的来源，那找到问题以后呢，我们要去处理哈，而不是说啊找到问题就好了，也没有做任何的防范措施，也没有做任何的处理。那最后呢，我们要按着神的心意来解决。但愿我们都一同来学习哈，我们一同的来以神的眼光来看待这样子的事情，那这个教会呢才能够真正的被神使用。如果我们都愿意过一个分别为圣，过一个自洁的生活，那神才有办法真正的使用我们，重用我们。否则的话呢，我们只是不断的在原地踏步哈。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今天的信息来提醒我们，罪实在是不容小觑的一个问题。主啊，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慢慢对罪的定义越来越宽松，对罪的敏感度越来越薄弱的时候，我们回归到圣经，回归到你的话语中来的时候，我们仍然要谨慎自守，警醒的祷告。特别我们看见这个在约书亚时代，他们所吃的第一次败仗，竟然是出现在有人拿了不该拿的东西，拿了当灭的物，以至于这样子的灾难就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主啊，愿你也用这样子的一个历史来提醒我们，教导我们。或许我们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的职场，我们的教会中，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不属于我们的东西，而我们心动了。求主让我们在当下就马上向你祷告，并且快快的离开那个地方。愿你保守看顾我们，我们知道你凡事都了解，你知道我们最喜欢的是什么，最喜爱的是什么。求你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也让我们在不小心犯罪的过程中，主啊，我们要对罪更加的忧伤难过，更加的来依靠你，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与你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就是一个最安全的状态。所以也求你纪念教会所推动的这个五年读经一遍的计划，让我们从每一天短短的十几分钟开始做起。愿你让我们与你的关系更亲更近，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有意雪泉》。
有意雪泉，雪流盈满，永至耶稣乐边。罪人只要投身池泉，离去全人罪前，离去全人罪前， 离去全人罪孽，罪人只要同生之权，离去全人罪孽。当日一到临终欢欣，阴间此劝笑乐，我罪可责不必他情，在此也都希冀，在此也都希冀，在此也都希冀，我罪可责不必他情，在此也都希冀，背上羔羊你的宝血，永不丧失能力，背书教会洗得清洁，永远与罪隔离，永远与罪隔离，永远与罪隔离，背书教会洗得清洁，永远与罪隔离。
主啊，是的，谢谢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要替我们解决这个罪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人类几世纪之久，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直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从来没有犯过罪，神以他作为我们的挽回祭，作为我们的赎罪祭。所以今天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我们才不再受这罪的捆绑，不再受罪的困扰，因为我们可以时时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他保护我们，求他挪去我们心中这些不好的想法和念头。当罪的苗在我们的心中慢慢的滋生要出现的时候，我们就马上的可以借着来向上帝祷告而得到保护。所以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永远有功效。是的，愿你帮助我们不要享受罪中之乐，也不要陷在罪中而无法自拔。当然一个最聪明的方式就是我们时时刻刻与你在一起，我们就有警觉，那些试探又要临到我们身上，又要来侵扰我们了，我们就立即的求主的能力进到我们的当中，宝血来洗净我们这些的不义，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主啊，你是信实的，你要赦免我们这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而我们也要谨慎自守，让这个罪不要时时的在我们的身上有地位有能力，让它完全没有地位，让它完全的从我们心中离开，从我们的教会离开。主啊，是的，耶稣基督你的宝血永远有能力，你要用血和水把教会洗净，洗得干净，可以献给你做个纯洁无瑕疵的教会，作为你的心腹。愿你纪念屏东浸信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以此自勉。谢谢恩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开始进行主餐的礼拜，邀请所有在主的教会、主的名所建立的教会施洗或是受洗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同来领受这饼和这杯。如果您还没有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那您就在座位上面来观礼。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拨开，就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再一次的来思想，透过今天的主餐，再一次的来思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因为要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就是因为要来替我们舍命。这是出于他爱的意念的发动，是的，是他甘心乐意的来爱我们，做出这样子的一个牺牲。所以当我们在进行这样一个仪式的时候，但愿我们也能够继续被他的爱来感动，来打动。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用。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我们一同存着感恩的心来领用。我们一同起立来领受神的祝福。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是的，就像诗歌所说的，我们的罪不会比那一天跟耶稣同钉的十字架那位强盗还轻，但是他在临终的一刻，他接受了主，成为他的救主。感谢主，因为主的宝血永远有功效。谢谢主，你用你的血流出来的宝血与我们立了新约，说明这个约是永远不更改、不会变动的。因此，让我们这些摇摆不定的人，可以在你的里面得到安定、得到稳定。我们也在你面前向你祷告，在新的一年，我们要立定心志来跟随你，跟随你继续的向高处而行。愿你帮助所有屏东浸信会的弟兄姐妹，能够朝着这个目标来前进，与主更亲更密。感谢主，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就进行到这边，我们可以彼此交通，默祷、散会。